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么？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钱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谢谢 Cindy 姐妹用标准的广东话念出来哈。路加福音十五章是非常有名的一章，讲到神的恩典。那我们上个礼拜五读十四章最后那一段，讲到耶稣说跟随他的要付上代价， 然后十五章一开头讲到税吏跟罪人就挨近耶稣，要听他讲更多的道理。然后下面我们都很清楚，耶稣讲呢这个比喻，或者说一个比喻三个段落，那有人说是三个比喻都无所谓啊。第一个从三节到七节是一个失羊的比喻，那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啊。应对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有一段也是讲的类似的啊。那那边有一句话我永远记得，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这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段讲到一个失钱的比喻，这两个比喻有一句话，就是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那这两段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讲天上神都会为一个罪人在地上的悔改要欢喜快乐。最后一个呢，从11节到32节讲到一个浪子的比喻，这一段是非常的优美，这文学上来讲哦，那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那从11节到24节就讲到啊，这个爸爸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小儿子的就迫不及待了，要把将来得到的产业先拿了，然后就出去放荡资财，然后就碰到大饥荒，没东西吃了，就去当地一个地方的人打工，其实是做奴隶一样，穷到一个地步，连猪吃的猪夹的豆子都要吃，都找不到吃了。然后他突然间就醒悟过来，第十七节，然后十八节说我要起来，他开始醒悟了，然后意志上要起来了。然后二十节是于是起来，行动附上了。然后下面这一段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四节讲到那个做父亲的那种大爱一直在等他回来啊，这边讲的非常的生动哦，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那这个儿子的就要讲一些悔改的话，还没有讲完，这父亲就说了，把那个上好的鞋子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那个袍子讲到一个人的地位，在家中的地位啊，把那个戒指戴在他头上，戒指是代表一个权力，一个权柄，把鞋子穿在他脚上。在古代的时候，奴隶是没有资格穿鞋子的，你只有在家里面才有办法穿鞋子，特别把那一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欢喜快乐。然后二十四节很出名，所以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他们就快乐起来。但还没有完，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讲到另外一个儿子，大儿子，他就听到这个作乐的声音，就问什么事情发生呢？那仆人说：“你的弟兄回来了。”因为你父亲看他无灾无病，就把肥牛宰了，那这个大儿子就很生气了，讲一大堆理由，好像一点爱心都没有。他是一个大哥，应该他把小弟找回来才对啊。但是他跟他父亲说，我像奴隶一样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朋友一同快乐。那下面说，你这个儿子啊，还跟娼妓吞他一切的财产，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个爸爸就跟他讲了，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但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应当欢喜快乐。这十五章该开头的时候讲到税吏跟法利赛人，然后爸爸这个故事讲到大儿子小儿子，那我们怎么把大儿子跟小儿子跟开头的税吏跟法利赛人连在一起来想？ 我们在小组里面稍微可以分享一下。
主耶稣基督是讲故事的高手，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哈，一个故事，然后三个类似的故事排在一起哈，里面如果我们体会哈，深入进去的话，真的是就是很丰富的信息在这里面哈。首先我们看的这三个比喻都有一些共同的元素，一个是失落，或者叫失散，或者叫丢失。第一个比喻是羊，有一个羊丢失了，失落了哈。第二个是有一枚钱，第三个故事里面是有一个儿子啊，我们暂时看一个儿子啊，跑出去跑离家，然后就是寻找啊啊，有牧羊人去寻找羊，有这个妇人去找这个钱币哈、啊。那这是在第三个比喻当中迷失的，好像是这个父亲没有去找那个儿子啊，但实际上这个父亲一直在村那里等着，村头那里等着这个孩子。再有呢，寻找寻找，然后找到啊，羊被找回来啊，钱被找回来，然后这个儿子最终还是回头了啊。这是三个因素。第四个因素就是因着这个啊失而复得呢带来喜乐。那这四个因素贯穿这三个比喻都有的啊。那要得出一个结论也是类似的啊。第一个比喻的结论在第七节啊，就是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一个是悔改，一个是欢喜、啊、第二个比喻呢，在第十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还是、啊、悔改带来欢喜、啊、那第三个比喻当中，就是耶稣说，这个兄弟，你的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32节、啊、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也是、啊、罪人悔改带来天上的喜乐。所以这是在我们小组里面哈、啊，这个雅茹姊妹第一个分享，她就体会到，她说当我啊站在那个浸礼池里面啊，回到父亲的面前接受洗礼，成为上帝的女儿的时候啊，她就想象说哦，在天上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啊，因为我们一个人的认罪悔改，天上有这么大的喜乐啊，这就是神要让我们体会到的啊。这个大家注意哈，耶稣讲这三个比喻的时候是针对两批人，第一批人是重税吏和罪人，这是在第一节，第二批人呢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在这三个比喻当中，你都可以找到这两批人的影子。第一个迷羊迷失的那一只是代表税吏和罪人啊，这些是失丧的啊，是落在危险当中的。那法利赛人文士呢，就是那九十九只所代表的啊，在第七节他说，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世上有哪一个人是不需要悔改的义人呢？没有一个的，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悔改，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的啊。但是这法利赛人和文士是自以为义，他们要靠行律法而得义、啊、要立自己的义，要废掉神的义，这是罗马书给他们下的定义、啊、主耶稣讲他们就是说他们是不用悔改的义人、啊、就像他讲医生的比喻，他说有病的人要寻找医生、啊、没有病的人不找医生的、啊、所以我来是来寻找罪人，不是寻找义人。耶稣讲的口吻是一样的、啊，世上没有义人，所以耶稣是在呼喊所有的罪人悔改。但是有些人自以为义的话，他们就不会去找医生哦。那在这个迷羊的比喻当中，就是九十九个就觉得自己挺好的呀，啊，不用悔改的呀，我们自己行的不错了，耶稣来是多余的，而且耶稣来爱我们的事儿，人都去跟耶稣了，啊，他们就嫉妒耶稣啊，这是他们最后要杀耶稣的原因。所以这迷羊当中这九十九只是代表那些不愿意悔改的法利赛人和文士。那到了第三个比喻，就是这个大儿子、啊、其实你仔细想想看，这个大儿子很多的地方该做却没有做、啊、第一个，当小儿子提出要分家产的时候、啊、在这个第十二节、啊、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注意这两个词，一个是家业，一个是产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遗产，就是基业的意思啊。你可以对照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啊，那里用的是基业。这三个词原文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这个家业，它的重点是在这个，我们今天要翻译就是资财、钱财、物质，我们所拥有的房子啊、地啊什么这些的家产。真正的 inheritance 就是那个遗产，那个词是另外一个词。那个遗产、那个家业、那个基业是带着责任来的，你要承受这个基业的话，是带着相应的管理的责任。你作为儿子要承受了父亲的基业的话，遗产的话，你要替父亲好好的管理这个遗产，这个基业。但是这个小儿子提出来的不是分遗产，他提出来的是分 possessions。 你看这个所拥有的房子、钱财，他只要这些物质，他不需要承担责任，所以这背后代表这个意思。这个儿子在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就要把父亲的东西分出来给他。从后面来看，这个父亲是很富有的，他有很多的地业、产业、牛羊、仆人、婢女，这是很大的一家。所以相应来说应该带着这个小儿子是分三分之一了，大儿子分三分之二了，他应该有三分之一管理家业的责任。但是从他用的这个词产业这个词来看，家业这个词来看，他不想承担这个责任，他只想拥有这些的物质，而且后来他就把这些物质的东西变卖了，然后就带走了。然后父亲用这个词呢，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这个直接翻译就是 life， 用以养生的东西。这个不光是物质本身，而且是跟他的生命、跟他的这个家人、跟他整个在这个家业地产上面建起来的那种关系，和这个这个有家人的关系啊，有仆婢的关系啊，邻舍的关系等等哈，所有的代表，这是很丰富的一个词。所以父亲是把产业就分给他啊，你就看到就是父亲看这些不光是这头牛你要牵走，这批羊要给你哈，他是 attach 他的感情的啊，他的一生的投入的啊，这个就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小儿子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你看，而且让父亲很伤心。但在这个时候，从始至终这个大儿子没有讲话，是到了最后，你看他看到这个小儿子回来，父亲这样恩待他的时候，他开始这个发怨言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当成这个大儿子，他的心态就像一个故宫的心态啊，他跟这个小儿子区别也不大啊，他也看中那个产业。那他这个本来拥有的哈，已经三分之二再分三分之一给小儿子的时候，三分之二已经分给他了。所以后来在小组里面，这个 Cindy 也提醒哈，就是说这个大儿子本来可以拿出他自己的一头牛来杀了以后来开办宴席来款待他的兄弟回来哈，因为三分之二的产业是他的了，他是有权管理的。所以他整个的心态，从他讲话的口气你就知道，他根本就没有把他自己当成那个儿子。所以他也体会不到父亲爱儿子的那个心，他实际上是一个故宫的心态，我给你做这么多你就应该给我相应的报偿啊，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这是大儿子就针对那个前面所讲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那种自以为意的心态，提醒他们要体贴天父的心肠，要有天父的慈爱。罪人悔改天上快乐，罪人悔改天上快乐，儿子回来天上快乐，我们要体会天父这种的心肠，这才是天父的儿子，才有天父的这个形象和样式。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税吏跟罪人还有法利赛人跟文士啊，这个故事呢，我们想到我们做，当然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法利赛人跟那个文士很懂这些疑问哦，所以他们真的是常常会拿着这些疑问去指责别人，但他没有忘记，他都忘记他四个手指头其实是指的自己，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真的是如果说我们 很懂经文，然后我们常常拿经文去指责别人，但实际上自己有没有做到，其实自己才是最大的罪人。所以当我们要拿着圣经的经文去指责别人的时候，自己要非常的小心。还有对那个大儿子跟小儿子这个故事呢，这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大儿子的骄傲。所以对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也有我们要自己的反省，就是说当一个人可能在教会里面，他觉得他自己很懂经文，他做了很多的事工，但当他发现别人啊越来越进步，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也做了很多事工，然后地位变得很高，他可能心里就会暗暗的不高兴，因为觉得哎那个人更受欢迎了，这就是属灵的骄傲。所以我们就那边讨论说，从这几个故事呢，我们要自己反省，我们自己在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该怎么做？这个我们不要拿的，就是说把经文只是当成一种知识在学习，要常常自己要反省，不要去随意去指责别人，不要做一个假冒伪善的基督徒，我们也不要做一个有属灵骄傲的基督徒。我们做的任何事工是做给神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所有的我们会的经文，我们很会背经文或怎么样，这些都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跟人的关系。然后刚才黄师母也讲到说，真的从这三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真的神满满的爱跟神满满的恩典。你看他找到那只羊，他是扛着的回来的，然后那个妇人找到一枚钱，一枚小小钱，他是跟着全村一起，他告诉大家一起欢喜的。然后对着这个浪子回头这个孩子，这个父亲没有教训这个孩子，而是毫无条件的接受，并且把最好最好的东西给这个回头的浪子和迷途的羔羊。所以我们看到父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全心全意的，是把最好的给我们的。
我是读到这三个比喻其实是一个含义，刚才大家都说了，第一个食羊的比喻，最初我读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牧人把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一只，好像是不顾多的去找那一只，我很不理解。但是呢，越读就越感觉到，这个主要是说明什么呢？食丧的那一只，它丢了，它就可能被别的动物吞吃，这是一个生命的挽回的问题。神非常注意一个生命要挽回来，那99只在那里，在旷野，他们是一起的，动物还不敢来侵蚀，但是那一只就可能完全会丧失生命。所以神是生命的源头，他一定要把人的生命从失落挽回到他面前。所以我这一点我就体会到，寻找那一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的神是一个完美的神，完整的神，缺了一点儿，他的荣耀都被亏损了。所以寻找这一只回来，就成了100只，就成了一个完整。我这样子才慢慢体会到我们神的爱。第二个比喻呢，我开始也是觉得掉了1块钱，掉了就掉了吧，没有关系啊。但是再读，我觉得第二个比喻讲的是人的价值。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在他面前都有价值的。如果我们掉了，就不能发挥我们的价值。我们掉在地毯底下，掉在什么地方，那1块钱就没用了。所以神还是要有耐心的把我们一定要找回来，恢复他造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我们呢被找回来以后，也要恢复到原来神造我们的价值中。所以这两段 我觉得第七节和第十节真正告诉我们，神对一个人罪人悔改他看得非常的重。第三个比喻呢，我最初对大儿子我觉得他就是没同情心嘛，但是后来我仔细分析的话，我觉得大儿子比小儿子更糟糕。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虽然住在家里头，但是他完全不体谅父亲的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规规矩矩，日出就去田间劳动，日落回家，好像也勤勤恳恳在做。为什么呢？他在做他习惯常规的动作，他完全不了解弟弟走失了以后父亲的那个心的疼痛，所以他才会那么生气。并且的话，我觉得他活在自我里面，他总觉得他父亲没爱他，没给他一只羊，他没有体会到他在弟弟走失以后他怎么样子安慰他父亲的心。所以我是觉得大儿子他的失落更危险，因为他身在家中，但是实际上他却是一个局外人。他是真正活在恩典之中，但是他却是完全的失落，活在把自己圈在自我之中。我是感觉到我们教会要常常警惕这个事情，身在教会心不在教会，这是我们天父最痛心的事。并且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习惯性的在做，我们来聚会了，我们来查经啊，但是我心没带来，等于零。所以我真正是求神怜悯，使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不要再失落，要真正体会我们天父的爱。
刚才我听了童姐妹所讲的那个夕阳的时候，我是记得的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就是当耶稣的父母发现他的儿子耶稣不再回去的时候，他们花了三天的时间去找他。这个就是因为他父母的心对他的失落的儿子那个迫切的心情，这个也是表示说天父上帝对我们失落 的情况也是同样一样的焦虑。我们组里面也分享得非常好，主要就是像那这个 Jennifer 他说的，大儿子把自己看为故宫，就把角色弄错了。然后受辱姐妹就说，他是说大儿子只是遵守遗文，只是看见自己没有的，忽略了神的心意。那么小平姐妹呢，她就说大儿子没有对父亲有清楚的认识，神国的恩典是应该有宽容宽容和怜悯。在这三个比喻里面，其实耶稣讲 的原因是这，因为法利赛人和那个那些文士对耶稣和罪人吃饭的时候有个非议，所以耶稣就讲出来夕阳和夕前的比喻，是讲到为什么耶稣会对那些税吏和罪人有这样的亲切感，就是因为就寻找他们。那么第三个比喻，浪子比喻，其实是真不单是讲到神的心意对世上的人，其实也是讲到这个税吏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这是讲到大儿子，如果你看二十九节的时候，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朋友一同快乐。 这一节里面这个大儿子讲了三次我这个字，他就是讲到我这是就是 self-centered 的自我中心呢、啊。他们真是就像我们大家所分享，没有体会到父亲的心意。今天哈、啊，其实我很阿门的同姐妹所讲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越在教会里面越年教资教龄越长的基督徒，有时候也可能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对哪些新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服侍了这么多年的时候，忽然之间已经没有这个 desire， 没有这个，只是这为做事为做事，没有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第二件事就是哪些新对哪些新来的初信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有一个批评的态度，是 judgmental， 看看这个不好，这个哪样就不好，就是但是没有直接的去帮助他们，只是在后面评头秉足，讲他们的哪些初信的人的不是。OK， 这个是我们真的需要警醒一下的。
我在小组里面已经分享过，但是我刚刚大家在讲的时候，我想到一点啊、哦，这个天父的爱实在是太伟大了。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后面讲的那一段，他怎么对待这个小儿子，你仔细读啊，你都会掉眼泪。老远老远，他就站在那边等了。圣经说他就动了慈心了，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去责备这个小儿子，他一直在等他回来，他那个慈爱的父亲的那个心永远在那里。然后这个小儿子来要认罪，讲一大堆话，他还没有讲完，他爸爸就不让他讲了，赶快把那个上好的袍子拿出来，注意那个是那个上好的袍子，他已经准备好了 the robe， 已经准备好多年了，就等他回来了。那个袍子是代表家里面的一份子才可以穿上去的，然后把这个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那个戒指是个印记啊，那是非常有权力权柄的象征啊。然后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他可能鞋都没有，脱光脚回来的，这是代表一个奴隶的象征呢。所以在家里面的人才有资格穿好的鞋子。哎，就把那头牛啊，那头是 the 一个定冠词，他爸爸已经准备很多年了，最好的牛犊摆在那边，就等着小儿子回来要一起欢乐。然后他最后讲了一句话，刚牧师也提过几次，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哎呀，这是父神的心呢。我们每一个人从不信主悔改到信主，在神面前都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那我刚刚已经提过，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应对的经文，迷羊那个经文，他讲一句话说：“你们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所以神的爱真是诚阔高深，他不愿意看见任何一个他造的人从恩典中失落。所以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真是有责任，尽量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得时不得时，保罗说都要传福音，让神的心得到满足。
天上的父，谢谢你今天早晨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啊，圣灵的引导，我们再次进入这一段很丰富的经文当中，来体会天父的慈爱，天父的心肠啊，真的是那样一个不舍弃的啊爱啊，爱到底的爱啊，就是超乎人的想象的爱啊，那样的宽容啊，那样的忍耐啊，那样的带着盼望的等候啊，孩子的回家，说这些都是很触动我们的心灵的。我更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让我们看到那个爱的真实的一个样式，爱到舍命舍己，宁可自己受苦受难，那是要拯救世上的灵魂。我们谢谢主，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 继续不断的把基督的慈爱浇灌在我们众人的心中，借着我每天所读的经文，真是更新我们对主的爱的认识和体会，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的爱，也更多的为主的爱所激励，让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表达的，这是出自这样一种来自天父的慈爱。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